就像我现在如果正在讲的时候，突然从后面来了一大批人，而且这批人进来的时候，不是很安静的，不是好像很胆怯的，不是好像不敢给人家知道的，不是很隐藏的。他们进来的时候，事实上人还没来的时候，声音已经到了，有很大的声音，很多的声音。第三节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当中。文士是神学家，法利赛人是道德专家，都是上流社会上的人士，都是被人很看重的。这一群文士和法利赛人很重要的一些人士，用今天讲可能是神学院的教授，是一些大牧师们，他们进来，他们走进来，他也不管耶稣是不是正在讲道，他也不管耶稣是不是正在有别的事情，因为他们今天是冲着耶稣来的，在他们这一群西装革履的道貌岸然的人当中。有一个人，有一个女人，圣经上说，对不起，这是圣经上的话，我就这样引，她是正在行淫乱的时候被抓到的。那么正在行淫乱的时候被抓到，现在再带到这里来，这个女人，我想穿着不会是很高尚、很高级的，很狼狈的，也没有打扮的。也没有化妆的。那么，我们先想一想这个女人现在的处境，她是行淫乱的时候被抓到的。我想，那叫做羞耻，那很丢脸的。然后她在行淫乱的时候被抓到，然后这一群如狼似虎的人把她带到圣殿里来，她除了羞耻。除了极大的羞愧，怎么被人抓到了，怎么被人看到以外，恐怕他还有另外一个感觉，就是恐惧。我不知道他在来的路上的时候，他有想什么，他有听到什么。有些解经家说，可能这个女人根本是跟这一群文士和法利赛人串通的，要来陷害耶稣的。这个我想有这个可能，不过我们也许不需要把。事情弄得这么复杂，我们就假定这个女人真的是行淫乱的时候被抓到的，她非常的羞。对不起，弟兄姐妹，我也要说，固然我们当中不是每个人都犯过淫乱的罪，像我没有在行动上犯过的话，思想上一定也犯过。那么，如果这些事情被人知道，多么丢脸呢？也请各位原谅。我必须要稍微说明一下这样的事情，来说这个女人的心情。她在犯淫乱的时候，淫乱当然是引诱人的肉体，叫人的肉体欢喜快乐，才会做这样的事。她在跟那个男人，她在觉得她最欢喜的时候，突然被逮到了，她的最大的欢喜，很迅速的。变成最大的羞辱。他在最大的欢喜里面，不但变成最大的羞辱，他有一个最大的恐惧，他不知道这些人要干什么。然后从路上来，然后从那些人对耶稣所讲的话，他知道一件事，他可能会死。这个女人是一个很下流、很不要脸的女人。我不是说他犯了淫乱就是很下流、很不要脸。有些人偶尔失足在这些方面，我想他并不是下流，并不是不要脸，但是有的时候就偶尔被过犯所胜，或者一辈子就那么一次被过犯所胜，这有可能他并不是下流的人。但是，各位，行淫乱的时候被抓到，这应该是很不容易的事，因为行淫乱嘛，那都是偷偷摸摸不让人知道的嘛，哪里？哪里有一个人，他行淫乱的时候，外面一堆法利赛人和文士很容易抓到。对不起，我真的想问， 弟兄姐妹，你行淫乱会被抓到吗？当然不敢讲嘛，这我怎么能问这个问题呢？你当然不会行淫乱吧？如果你现在还一时反应不过来，你等等回去想一想好了。可是这个女的行淫乱的时候，她被抓到了，那么是不是有一个可能？这个女人，就像我刚刚说的，以淫荡著称，你在她的门外等，总会有伸张熟味，有男人在里面，所以你站在外面等，常常可以抓到她和另外一个男人。要不然谁在那里天天等啊？你在对不起，不要说了，某个执事或某个牧师家里，你在等十年也等不到一个。当场抓到他行淫乱，因为他不会做这样的事。这个女人她行淫乱能够当场被抓到，一定是很淫乱的人，所以很容易抓到她，不好的女人，无耻的女人。然后她被抓来了，她被抓来，我说那一堆声音进来的人声音吼叫，你这次被我们逮到了，站在这里。站在当中，各位，如果是现在的话，我要让位了。本来我如果是坐在这里讲，现在我要让位了。那一群文士和法利赛人叫这个荡妇站在这个地方，站在当中，站在这个讲台的后面，让所有人看到。哇，就跟现在一样，大家都安静了。耶稣也不讲话，耶稣不能讲话嘛，因为这么大一群人进来。所有人注意力都从耶稣身上转到这一群人和那个女人身上了。站在这里，他站在这里。然后这一群人转身问耶稣了。耶稣是坐在地上，我想照那个描述，不是坐在台上，甚至不是坐在椅子上，他是坐在地上了。他们对耶稣说，他们向来不尊重耶稣，这次用一个很尊重的称呼，在称呼他夫子。老师，我们有事要请问你。这个女人啊，她在犯淫乱的时候被抓到了，当场失风。不是我们事后像克林顿总统事后拼拼凑凑到最后终于知道啊，她是当场抓到的。那么甚至当场抓到，恐怕还有一个意思，我们这所有的人都是人证。犯罪在旧约里面，在一般法律里都是要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，我们有太多的见证人，当场就看到了。他行淫乱的时候被抓到，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，这个应该是申命记22章谈到淫乱的事情，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这实在不是完全在申命记22章的话，在那里圣经上说奸夫淫妇都要打死，可这次那个奸夫没有被抓到，可能他溜掉了，可能他们志不在那个男人，要抓这个女人。事实上各位，他们志也不在这个女人，他们志在耶稣的身上。摩西说要把这样的女人打死，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？约翰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加了一句话，要说明这些人动机，他们 说这话乃试探耶稣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换句话说，像很多人来 问耶稣一样，他们问问题从来不是想要得到答案。譬如说，夫子，我们知道你是诚诚实实的人，你是从神来的，请问你，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？他们并不是要得到答案，他们是要让耶稣的回答使耶稣可以被处死。我当做什么样的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还有很多时候，文士和法利赛人来问耶稣，就有一点像立法院在问官员一样，就像记者招待会的记者在问当事人一样，他们并不是想要得到答案， 他们是要为难那个被问问题的人，他们要叫那个被问问题的人脸红脖子粗，答不出问题，非常羞愧，甚至辞职，甚至自杀。他们现在问耶稣这个问题，是试探耶稣，是要为难耶稣，是要让耶稣犯罪，是要让耶稣答不出话来，是要让人都离开他。我说明一下。各位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何等的慈爱怜悯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。那个劳苦担重担，一般解经家都会说，那是指我们在律法的重轭下，我们觉得沉重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办。但是我想，除了律法的重担以外，还有各样的人生的重担，包括我们心理上的压力、工作上的压力、教养孩子的压力、跟丈夫妻子相处的压力。经济上面的压力，身体的压力，我们活在世上，从小到老，我们都有好重的重担，像《天路历程》里那个基督徒，背上背着一个重担，没有办法喘气，而且压得腰都直不起来。我想你我生活中常有这样的重担，不瞒您说，我每次来讲道也有重担，不过讲完了就好了。我们生活有重担，我们很痛苦，而且很多时候，主，我们把这个交托给你，但是好像说交托，担子却还在那里。耶稣说：“我要使你们得安息。”我们也讲过多次，耶稣劝那所有口渴的人到他这里，耶稣劝那饥饿的人到他那里，耶稣劝那些瞎眼的人到他那里，不是劝耶稣呼喊，耶稣说。到我这里来，所有的人都到我这里来，我医治，我拯救，我帮助，我扶持，我赦免，我安慰，我鼓励，我给你一切你所需要的，我给你衣袍穿上，我让你的瞎眼得看到，我让你能行走。事实上，到一个地步，就算你不能到我这里来，记得那躺卧38年的人吗？我到你那里去。甚至不是躺卧38年的人了，如果已经死了4天的人，像我们以后会看到的拉撒路，那是下一次证道的，下一次晚崇拜的时候我们会讲到了。死人怎么能到耶稣那里来？耶稣到他的坟墓那里去。我们的主慈爱怜悯，我们的主完全同情，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来爱我们，来救我们，来扶持我们。他是这样的人，我们感谢主。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到说，重税吏和罪人，这是路加福音15章那里讲的吧？重税吏和罪人都亲近耶稣。那些有病的，不管什么样的病的人，都喜欢到耶稣那里；那些有罪的、有难处的，都喜欢到耶稣那里去。那么，我希望我也是一个喜欢到耶稣那里去的人，因为主啊，我有病。我有罪，我有债，我有难处，我有问题，我有解决不了的问题。人称我是牧师，人称赞我，人不知道我后面有多少的丑恶、心酸和重担。主，我要天天到你这里，重担得以卸落，我的痛苦得以解除，我的伤痕得以医治，我的干渴得以饱足。主，我随时要到你这里。我刚刚说的是真的，讲我自己。我也希望是所有的基督徒，我们常常到主那里。我们不仅到主那里，重担得脱落，罪恶得洁净，疾病得医治。我们到主那里，也正是因为主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伟大的事。各位，谁能禁止我们到主那里说：“主，像你们刚才所做的，像我们刚刚所做的，主，我爱你，我颂赞你，我感谢你，我奉献你，我歌颂你。”像刚才诗班唱的那么好的诗歌，谁能禁止我们痛苦中到神那里？如果我们在痛苦中在神那里得到帮助，谁能禁止我们在欢乐中向他歌颂呢？愿我们随时都是这样的态度。我想要到我所爱的主那里来，把我的艰难痛苦告诉他，我也要在他那里得到医治，我也要在他那里。说出我所有对他的爱和颂赞，我要呼唤全世界来跟我一起来赞美上帝。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态度。我们基督徒总有需要到主那里， 我们也因为神是这样恩待我们，我们到他那里。各位，又用谈恋爱来讲，好像罗密欧朱丽叶，那个男孩子非在女孩子的宿舍底下唱情歌不可。我们非要到主面前唱情歌，主，我要让全世界人知道我多爱你，你多么的美，你多么的善，你多么配得我们的颂赞。我只嫌我的赞美不够大声，我只嫌我的歌声不能表达我对你的情愫。当然，我们到神面前，除了我们赞美他，求他帮助，我们也求他赦免，因为我们常常得罪他。当我们不能这样做、不会这样做的时候，他来到我们中间，他用他的光、用他的爱、用他的真理来告诉我们，我们当怎么样跟他一起生活。耶稣来到人间，他是罪人、税吏、不健康的人的朋友。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这是当耶稣去欢迎、去邀请那个撒该到他家里，到他那里来的时候，耶稣所说的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，不管你是哪样的人，包括我这个做牧师的，我听到这句话，当然圣经里的每一句话，耶稣的每一句话都宝贵。这句话真是宝贵。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才用得着。我来不是招义人。啊，我们这些有罪的人，我们有盼望了。台大要招最好的学生，中央研究院要招最好的学者，医院要找最好的医生，你们要找最好的丈夫和妻子。唯有耶稣说：“最烂的人到我这里来，最有病的人到我这里来。我爱你们，而且我让你们变成最棒的人。我们感谢主。”但是当他来的时候，当他在安息日治人病的时候，当他在跟这些不洁净的人亲近的时候，我们也很难过。他冒犯了一群人，他冒犯了当时的牧者和神学家。那些牧者和神学家是最熟悉圣经，suppose 最熟悉上帝的心的一群人，suppose 应当是在这个世界上把神的心意对这个世界世人表达出来的人。各位，我们理当是把上帝活在人的前面，人看到我们就看到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的。可是当耶稣把上帝活出来的时候，在我们以前和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里面，我们都看到耶稣说：“我没有一件事是靠自己做的，我没有一件事是为自己做的，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天父要我做的，我就做。我按着他，我看到他做，我做事；我听到他吩咐我做事，我靠着他的恩典能力来做事。”当耶稣做出天父要他做的每一件事，当耶稣把天父彰显出来的时候，那些认为他们很认识上帝、很认识律法的人，他们觉得耶稣得罪、冒犯、亵渎了上帝。哎呀，从耶稣一出生就是这样啊！在马太福音，那东方的博士去朝见耶稣的时候，他们想，他们看到了他的心，所以他们到耶路撒冷，他们看到那个心是表示王者出生了。于是那个星光显然把他们带到了犹太地，但是后来星光暂时不见了。于是他们用人的理智去想，如果有王者生，王者当然就生在首都，生在王宫。于是他们到耶路撒冷去找那个王。那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，千里迢迢要来拜他。那耶路撒冷，Holy City，那个圣城，那个是上帝所以他的名作为居所的地方。马太福音第二章说，这些人来朝见耶稣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和城的人都不安，他们拒绝这位王。 那些上流社会的宗教的领袖，他们不安，西律也不安，大家都不安。他们知道这个王要生在哪里。西律把文士叫来，那个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？哇，他们真是连翻都不必翻圣经哎，他们的脑袋就是电脑圣经。他们说当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，因为经上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那里降生，牧养我民以色列。那是弥迦书上的话，弥迦书怎么写我们都还不一定知道。他们好熟悉圣经，他们熟悉圣经，他们却没有一个人去敬拜这位上帝，这位新生的王。从耶稣出生开始，这些最熟悉圣经、suppose 最认识上帝的人，却是最抵挡上帝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真的不是玩笑话，这也不是危言耸听。从旧约里面，我现在在华神上以西结书，我们在看以西结书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耶和华说："以色列人得罪我比外邦人还要更多。"神的名常常是在他的百姓中间受到了亵渎，而且越认识上帝的人，圣经越熟悉的人，可能他的骄傲和自大，可能还有其他原因，叫他越远离上帝。因此，耶稣来讲、来做，要表达上帝，表达旧约所启示的那位上帝。可是，旧约圣经的专家就觉得他每件事都不对。他明明是上帝派来的，可是因为他们有成见，我们讲过，为什么不明白，为什么不信？因为他们的成见，因为他们的罪恶，让他们拒绝相信。因为世人因为自己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罪的就是在此。他们之所以不明白，也是在此。今天人不能够明白耶稣所讲的，不是因为智商的问题，不是因为知识的问题，是因为他们拒绝明白，因为他们有一颗抵挡真理的心。现在这群人也是一样，他们恨恶耶稣，耶稣所做的都是好的事，但他们没有办法接受，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自己行为是恶的，不去反省，不悔改，那么就跟现在政坛上的现象一样，也跟我们的现象一样，就是我们就会去抹黑别人。我发现我常常也会做这样的事情。当我跟我太太如果争吵、如果吵架了，如果是我错了，而我讲得很凶，我在那口气很凶。如果当我发现我刚才发脾气对她凶，都是我错了，是我把东西弄丢了，不是她把东西弄丢了，是我把时间记错了，不是她记错了，而我以为她弄丢弄错的时候，我大骂她，然后后来发现我错了。各位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情形，我们会犯错嘛？那怎么办？最糟糕的就是，当我发现我错的时候，我死不认错，那就麻烦了。我不认错，为了要把我刚才乱发脾气合理化，我就更多的抹黑他，好表示我刚才发脾气是有道理的。怎么抹黑他？明明是我记错了，都是你最近把一大堆事给我，让我忘记了。都是一天到晚吵我，让我不能专心，所以刚刚转弯转错了。总之，我们尽量把错误堆到别人的身上。各位，这非常的可怕。一个政府也好，一个个人也好，党派之间纠葛也好，夫妻之间也是。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有错，我们不悔改，我们错待了别人的时候，如果你不悔改，你会更恶待别人，因为你要把你恶待他合理化，你要说他很不好。婆媳之间会这样，夫妻之间也会这样，政党之间也会这样。我们不悔改，我们就为自己的错误的行为要合理化，就是都是你害我这样子的。当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有错的时候，他们不认错，他们就 更加来攻击耶稣。当耶稣指出他们的错误，他们不悔改的时候，他们就错上加错。我们也会这样。所以耶稣所讲的每件事，他明明是神的儿子，他明明是神所差遣来的，当人拒绝接受的时候，那很容易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，就会说耶稣，你在亵渎上帝，你怎么敢说你是从神那里来的？我们在第8章后面也会看到这样。当耶稣说他真的是从神来的时候，神的儿子的时候，他们说你在亵渎上帝。一个人不是从神来的，他说是神从神来，当然是亵渎。可是他是的时候，你不接受，那就是你在亵渎。可是我们就责备，那些人就责备耶稣亵渎上帝。当耶稣把安息日的真意、真正的意思讲出来的时候，安息日真正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上帝要让我们得到安息，是要上帝让我们过一个没有重担的生活。上帝让我们知道，他把所有的事都做好了。安息日是来自最早的时候，是来自创世纪，不是出埃及记，不是神立约的时候，不是十诫的时候，神才定义要安息日。在创世纪就讲到说，神把一切的工做好了，就把第7天定为安息日。安息日表示上帝把一切的事都做好了，神把一切的事做好了，我们还有什么要担心的呢？安息日是上帝创造美善的一个见证，安息日是神挪去我们重担的一个见证。安息日在出埃及记里那个见证就是，你们曾经在埃及做过奴隶，我让你们得自由。所以守安息日，记得你们曾经有的痛苦。安息日既表示上帝创造的奇妙，又讲他拯救的奇妙。所以要守，让我们这个罪恶的人，每一个礼拜有一天被提醒，什么功都不做，为的是让我们享受将来神在新天新地、安息年、喜年所给我们那种安息。可是当人不认识上帝的时候，这个最该给人安息的日子就变成最大的重担了。你们都看过屋顶上的提琴手吗？你还记得当安息要来的时候，那些人是何等的恐惧？哎呀，主啊，又有一个重担要来了。神要我们安息，哎，你就好好的睡觉。结果后来法利赛人就规定，你要这样睡，这样睡，不准动啊！哎呦，那睡觉就睡得很不舒服了。你要安息哦，这就跟你明天要考试一样，不准吵啊，好好睡觉。你就更紧张了，不能睡觉了。每10分钟，你妈就来问睡着了没有啊？那还用安息什么嘛？那法利赛人天天说，你有没有安息？你有没有多走几步路？你有没有拿重一点的东西？那没有安息。对不起，亲爱弟兄姐妹，我看现代的安息日也有哎。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主日哎，这一天 suppose 我们到教会来敬拜上帝，suppose 这一天我们来享受神，可是所有的工作人员，哦，安息日是最痛苦的，从早上就开始紧张，如果是讲道的，紧张的昨夜都不能睡觉。我们教会有位同工，有位弟兄，就是他只要那天讲道，那么从昨天的晚上开始，一直到讲完道之前，他最少上10次的厕所。当然，在讲道的时候不会上了。那么，他紧张了。安息日侍奉主的日子应该很喜乐的，但好痛苦啊！我不知道各位，我怎么没有听到阿门呢？我不知道有多少的小组长、家长，每次到了主日的时候、侍奉的时候，不是喜乐，是重担呐。那更可怕的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更可怕，就是平安夜圣善夜。哦，我看每年到了圣诞节的时候，为了那一天，为了那个晚上，为了那个晚上的3小时，我们大概最少到进到12月的时候就开始紧张了，累哦，累哦，累哦，一直要累到什么？平安夜结束了。曲终人散了，晚上2点钟了，回家哦，明年要再等364天了啊，我可以平安了。各位，我讲的虽然是笑话，但是也是带着血泪的。我希望教会真的是，我们不要让那神给我们的平安变成最大的重担， 不只是主日，不只是圣诞节，不只是任何的特会庆典。各位，我们信了主，应该蛮有喜乐和平安的，但是常常就在重重的捆锁当中。耶稣在安息的时候叫人好了，耶稣在安息的时候叫瞎子看见了，叫聋子听见，叫瘸子行走，叫那被鬼压迫了多年的女人得到释放了，他们真的得到安息了。可是那些法利赛人说，安息日是叫你休息的，不可以医病的，他为你医生好，请你不要医病，你怎么可以去医病？就跟你妈妈希望你好好睡一觉，每隔十分钟就来问你一次睡着了没有一样嘛。他要看你，他要来摸摸你的头，他要来看你盖的被盖的好不好，结果你一夜不能睡觉。我们的主叫我们安息休息，就是让我们能够享受他一切的恩典，对他信靠。当你把它变成一个律法的制度的时候，很沉重。当上帝那个最好的，他神做的每件事都好，但在他律法里面，安息的确是一个很严重的规定，就是要人看重在主里面的安息。可是在旧约，在犹太教里面，这变成一个最沉重的日子。你出去散步，走一走，走一走，走一下，你就吓死了。我有没有违反交通规则？什么叫违反交通规则？我有没有多走了一步啊？安息日只可以走这么多，哎。这只是一个例子，还有其他许多的例子。当耶稣把圣经、上帝给我们一切律法的规定，那个真正的意思，就是让我们活得很喜乐，活得很享受，活得很平安，活得很规矩，活得很自由的时候，叫这些犹太人很不高兴。然后他又说，他对神的话是最正确的诠释，因为他就是神，他就是神的独生子的时候，这些人是愤怒到了极点，他们要杀掉他，他们要除掉他。我们在约翰福音看到很多次了，他每讲一番道理，就可以叫那些在黑暗中的人更黑暗。他每叫一个死人复活，一个病人得医治，就叫那些健康的人更瞎眼，更疾病重。不是神要这样做，而是如果不信的话，上帝的一切良法美意就被我们扭曲了。当耶稣把上帝的律法的真意表达出来的时候，那些律法的专家就非常的愤怒，因为他们错了，但他们不肯改。好，现在他们找到一个机会了。有一个女人行淫乱的时候被抓到了。上帝的律法对这种人的处置似乎讲得非常清楚，不是似乎，明明讲得很清楚，在生命记22章，这样的女人男人都要处死。那么现在他们逮到一个了，他们不是想要帮助这个女人，他们不是想要救这个女人，他们不是想要让这个女人不再犯这个错误。圣经有讲到说，祭司希望百姓多犯错，因为越多犯错就越要多献牛羊，越多献牛羊祭司就多有涮牛肉涮羊肉烤牛肉烤羊肉吃。他们满心希望我的百姓犯罪，对不起，有点像警察希望我们超速可以开罚单一样。我这里如果有侮辱警察请原谅，我只是在说有的时候牧师也希望吓一吓人，让人能够服牧师的权柄，这都不是一个健康的心态。现在有一个女人犯淫乱了，他们把她抓到了。那么多人在听耶稣，那么多人都是劳苦担重担的，那么多人都是不明白圣经的，那么多人都是在听文士法利赛人讲圣经的时候，越讲越觉得迷糊，越讲越觉得沉重，照着他们的讲法，按着他们的讲法来守上帝的律法，人生真的好艰难呐。然后耶稣来了，耶稣让他们觉得得到释放，得到拯救，得到自由，所以他们要来听。好，现在有个试金石，现在有个女人犯了律法，那是很明显的律法犯了，而上帝的律法说要把她处死。夫子，请你说要把她怎么办？如果耶稣回答说，你问我啊， 你问我要把他怎么办啊？各位，耶稣根本不能说第二句话，因为他说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。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个陷阱，这是真的。摩西是在律法上吩咐我们，但是如果照每一个敬畏上帝的犹太人和所有真实信靠上帝的犹太人，他们会说得更清楚，不是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，是上帝在律法上吩咐我们。上帝的话说，这样的女人要用石头打死。耶稣能够说不要打死她吗？耶稣敢违反摩西或者上帝的话吗？如果耶稣说：“哎呀，不要打死他。哎呀，我们谁没有犯过罪嘛？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就饶了他吧。”如果耶稣敢讲这样的话，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会对所有的人说：“我们早就告诉你们了，这个人是个骗子。”我们早就跟你们讲过了，这个人不是上帝的仆人。你们今天亲耳听到他的嘴巴说出叫我们违反上帝律法的话，打死他！如果耶稣说：“哦，这个女人行淫乱的时候被抓到了，上帝的律法说要打死她。”那么我当然也只好同意啊，打死他。如果耶稣说把他打死，所有的百姓会离开耶稣，因为他们说：“哎呀，我们就一直觉得你跟我们这些老师不一样，所以我们要来听你。你同情我们，你知道我们的痛苦，你也责备我们，但是你给我们盼望，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拯救，所以我们要来听你。”今天在关键的事上，我们看到。你跟他们一样，你就是不断的拿起律法的鞭子，重恶来打我们这些人，然后让我们死。哎，罢了，不要信耶稣了。重税吏和罪人，妓女和犯淫乱的，贪污的和说谎的，欺骗的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罪人，包括你和我，我们就离开耶稣了，因为他那里没有拯救。他那里只有重担，而且不遵守。他亲口说打死，耶稣说打死他，这些人会离开耶稣。耶稣说不要打死他，这些人得把耶稣打死。耶稣如果说照律法上的话打死他，那个女人会死。耶稣如果说不要打死他，耶稣会死。这些法律的专家，那一天非要一个人死不可。你说该怎么办？耶稣弯着腰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耶稣好像答不出来了。千古以来，很多人在研究他在画什么字。他写的到底是什么？各位，圣经既然没有讲，我们就不要去研究了。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：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主耶稣，照约翰福音，特别是一个属灵的福音书来讲的话，这里有更深的含义，有属灵的意思。我看我们的主耶稣，现在不仅是坐在地上了，而且他现在弯着腰了。他现在不但弯着腰，他在地上画字了。我觉得他的头大概也快要低到地面了。那个宇宙万物的主宰，现在是最低最低的。各位，整个会场最羞辱的，现在不是那个女人，是耶稣了。他好像答不出来了。当然，我想我们主耶稣不是答不出来，我想他有极大的愤怒和痛苦。他愤怒是上帝的话，本来是救命的。耶稣曾经问过：“安息日救命害命，哪样是可以的？”上帝的话，上帝的律法是要我们因为信靠主、遵行而活得喜乐。现在这群人用律法来杀人，不是给人重担而已。 用律法来吓人，来杀人。他很痛苦，他很愤怒。我们感谢主，他也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保罗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所说的，希伯来书所说的，律法是好的，律法是神规定的，但人如果想用自己的肉体来行律法的话，律法是叫我们死的，那不能叫我们活。哥林多前书15章，保罗说，死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罪有权就是律法，因为我们人已经卖给罪了，所以所有律法的规定，我们只能叫我们更恨恶上帝，远离上帝，或者表面遵守了律法，而变成一个自高自大的人。不是律法不好，是我们不好，是律法会叫我们恨恶上帝。马丁路德这方面说的最好，因为你越知道律法，你越知道上帝的标准有多高，你越看到自己达不到，包括爱人如己。如果你真的看到这条律法，你发现你根本没有办法遵守嘛，没有办法遵守，神的标准那么高，我死了，那你当然就恨恶上帝了。我们感谢主，如果主耶稣看到人的罪恶是这么大，律法丝毫，希伯来书说，律法一点功效都没有。律法除了叫我们更知道自己是罪人而绝望以外，没有功效。当然，如果绝望而归向主，那就有盼望了。他在地上弯着腰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，他的愤怒，他的伤痛说不出来。他的愤怒和伤痛，他的沉默也有一个意思，他希望他的沉默，希望他的不讲话能够叫这些人醒悟过来，可是他们没有醒悟过来。他们看到耶稣不讲话，他们得意了，哈哈哈哈，这一下我们抓到你的小辫子了，回答不出来了吧。他们不住地问，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，越来越亢奋，越来越激动，因为他们的敌人这一次要被他们消灭了，最少不敢再讲话了，最少所有的百姓也要离开他了。你说啊，你为什么不讲话了？你的声音好大哦，你责备我们好凶哦，你违反上帝律法好厉害哦，你现在说啊，你说，你说应该把他怎么办？摩西的律法，上帝律法说要把他打死的，你说你要姑息养奸吗？你要赦免他吗？你要饶恕他吗？你敢违背上帝的话吗？你说啊。耶稣一直不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上帝不讲话的时候，不是上帝没有话可以讲，是上帝不要他讲出来的话，我们会死哦。耶稣讲了。第七节，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，耶稣就直起腰来，在一秒钟之前，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不仅是降杯在马槽中降生，不仅是降杯在一个鸟不生蛋的小国家降生，在这个国家里，他还比所有的人都低，他比那个行淫是被拿的妇人还羞愧。所有的羞辱现在在他的身上，因为他好像答不出这一群专家的话，他低到他的脸已经快要贴到地面上了。现在他站起来了。当主耶稣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，我觉得全世界都要跪下来了。当主耶稣开口的时候，我觉得好像诗篇29篇那里讲到，耶和华的声音震破利巴嫩的香柏树，当他说话的时候，这个世界都要被震撼了。感谢主，好像创造的时候，我们听到神的声音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愿上帝的话不断地在我们心里，是我们生命的粮，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是我们的提醒，是我们的安慰，是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，就是他的声音，就是他的话。 愿今天，愿任何一个时候，我们的神也对我们说话。愿我们不要像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，因为自己的骄傲和成见，不能明白他的话。耶稣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”耶稣回答是说：“哎呦，各位法律的专家，你们问我要怎么办，我能说什么话跟上帝的话不一样？上帝的话，一个字都不能废掉，句句都要应验的，我怎么会废掉律法呢？”律法的每个字都要成全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是要成全。我不会废掉的。这种人该被石头打死，就被石头打死。各位注意啊，我们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好像结论我听到的常常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拿石头打死他。那个跟耶稣讲的刚好相反呢。耶稣说，死刑要执行。而且我告诉你们，谁来执行？要拿石头这样丢到他身上，必须是一个活着的人，对不对？活的人才有力量拿起石头打他嘛。谁才能活下去呢？没有犯罪的人，因为不要说你犯了淫乱，所有知道律法的人，旧约新约都知道，你在一条上跌倒，就在众条上跌倒。因此，耶稣说：“打死他。”每一个有力气、每一个活人都拿起石头来打死他。我们要遵行上帝的话，但是如果要遵行上帝的话，就让我们完全遵行吧。就让活人每个人都有责任拿起石头来打他。问题是，这世界上有一个人是活人，有一个人没有犯过一条罪吗？每犯一个罪的人，都该被石头打死了。耶稣没有说不要执行上帝的话，耶稣说罪人是要被处死的。各位，在这句话里，你看到了上帝的救恩没有？他担当我们所有的罪恶，所有该死的石头都在十字架上打到了耶稣的身上。是律法没有被废掉，罪人该被处罚，淫乱该被打死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一个犯淫乱、代替犯淫乱人死的人，还有其他所有罪。不过我们现在先不要讲到那里了，我们回到这边，耶稣的确是说得很清楚，摩西的话要打死就打死，让所有没有犯罪来打死，否则我们自己都应该死。他直起腰来，他对这个世界，他对天使。我在想，当众人在问他的时候，当他弯下腰来在那里画字的时候，当整个会场寂静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天上的天使是不是也安静了。他们都侧耳要听，要看他们的主要怎么回答这群人。当耶稣讲出这群话，讲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看天使在唱哈利路亚，如果他们还没有震撼到还能唱的话，他们有没有跪下来？他们有没有赞美三位一体的真神？你真是有智慧、有慈爱、有怜悯。当耶稣讲完了以后，耶稣再弯着腰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那伟大的君王、宇宙万物的主宰、立法者和执行者，在把真光照出来之后，用另外一个方式照出那个真光，就是他又谦卑，让这所有在场的人听到这样的话，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。我们感谢主，在约翰福音里面，众人很少听上帝的话，除了少数的人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这一群人，原来是法利赛人文士，带着陷害试探耶稣的心，今天非死一个人不可，不 不死这个女的就要死耶稣，纵然不是这样，也要叫耶稣跟所有的会众分开，我不要你们再去，我们不要你们再去跟随耶稣。他们的目的是这样，他们心狠毒狠啊。耶和华的话像打碎大磐石的锤子一样，耶和华的话是生命的粮，是滋润我们，是医治我们，也有能力敲碎我们心中坚固的营垒。这一群文士和法利赛人，还有其他所有刚才在耶稣面前听到的人，被这句话震撼住了。我们今天还能活下去，为什么？是上帝好大的恩典呢？我们有资格这样去定人的罪吗？我们哪一个人不是罪人？这些人从老到少，一个一个都出去了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这个话是叫世界被创造的话，是审判世界的话，是拯救世界的话。在这个时候，最少给这群人拯救，他们惭愧，他们不敢这么嚣张了。包括那群文士和法利赛人，各位，包括小孩子，一个一个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还有那个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我感谢主，该出去的都出去了。各位，我们来再讲一下这个女人吧。这是一个淫荡的女人，她行淫的时候被抓到。这是一个在极大的肉体的喜悦中，突然坠入一个最大的羞辱和害怕当中，然后她被带到会场当中。她的紧张和害怕很快转移了，因为她发现这些原来要杀她、羞辱她的人，把目标转移在那个坐在地上画字的那个人了。我不知道在那一段对话当中，这个女人垂下来的头有没有偷偷的看了一下耶稣，这是谁呀？我们已经讲过，约翰福音一直要回答这个问题，耶稣是谁呀？在约翰福音今天我们看到的第八章，他们就问第八章二十五节，你是谁？耶稣不是也问过门徒，人说我人子是谁吗？这个女人大概也在想，这个人是谁呀？她的好奇也同时被另外一件事情平衡了。每个人包括天上的天使都要等耶稣怎么回答这句话，我想这个女人也要等。事实上，这个女人比任何一个人都迫切地想要听到耶稣怎么回答，因为耶稣的回答跟他的生死有关。这个人，他要决定我的生死，他会怎么说？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，如果我们不信耶稣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在审判的时候，这位耶稣会说，你该死。这女人现在要听了，他会不会说打死他？他会不会替我求情？他听到我该死，他听到这个人说把他打死，所有没有罪的人拿起石头把他打死。我不知道这个女人现在有没有昏过去了，但她很稀奇，她不知道上帝的话有这么大的能力。当耶稣说我们要遵行神的话把这样的女人打死，每一个没有犯罪的人来把他打死吧。他等着被打死的时候，他很稀奇发现，怎么搞的，一个一个的人都走掉了，一个一个人都走掉了。这女人站在那里，为什么站在那里？我马上会说，但都走掉了，剩下耶稣在那里，还有那个女的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节，耶稣第二次站起来， 第二次直起腰来说，上一次那句话震撼了世界，震撼了宇宙。这一次这句话好像在何烈山，耶和华向以利亚的显现。耶和华出现的时候，狂风大作，耶和华不在狂风中；烈火，耶和华不在烈火中；地震崩山碎石，耶和华不在地震中。地震后有微小的声音。上帝的话能震碎这个世界，上帝的话能医治最脆弱的心灵。耶稣说：“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”你不觉得耶稣有点白痴吗？那些人在哪里？白痴也知道那些人在哪里，都走了。耶稣为什么要问？那些人在哪里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更白痴了，当然没有嘛，他们都走了，还定什么罪？如果这个女的头脑够清楚的话，她会说：“夫子啊，没有人在这里，你的话定了他们的罪，所以他们都走了。”女人说：“主啊，没有。”各位，今天我们看到的，我觉得是约翰福音里面比较少有的耶稣的一个全盘的胜利。他讲的那一句话，让所有攻击他的人，有的时候会说羞愧了。这次不是羞愧而已。一个一个羞愧到退到外面去反省，当然他们有没有反省到最后悔改信耶稣，我们不知道了。但起码在当时，他们不再嚣张了，而且不只是那一群人悔改了。各位，这个女人悔改了。耶稣问那些人在哪里，没有人定你罪，其实在提醒一件事：你怎么不逃啊？那些人在哪里？你为什么在这里？你为什么还在这里？没有人定你的罪，你怎么不溜？各位，你要想到，这是一个很下流的女人，这是一个很无耻的女人。这个女人现在要逃命的，很多人要打死她。当耶稣讲完话的时候，如果这个女人没有悔改的话，大家都走的时候，这个女人会说：“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啊？”她就溜了。她为什么站在那里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他站在那里的时候，他当然是得救了。但是如果我们清楚地想的话，当他站在那里的时候，他的危机、他的该死、他的会被处死、他的危险没有一丝的减少。为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场所有的人都走了，我提醒你，还有一个人没有走。耶稣没有走，所有的人没有资格拿起石头打死这个女人，耶稣有资格。耶稣也没有走，耶稣要让这个女人知道，我还在这里，我可以拿石头把你打死。所以，即使耶稣在这里，他也应该逃，但是他没有走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罪就被赦免了。他有一句话没有讲出来。耶稣说：“那些人在哪里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”他说：“主啊，没有。”他有一句话在心里没有讲出来：“主啊，没有，除了你以外，只有你还在这里，也只有你能定我的罪。除他以外。”在天上我还有谁？除他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除他以外，别无救主；除他以外，别无良善；除他以外，别无智慧；除他以外，别无爱情。你不在主里面，你找不到任何美善。这个女人悔改了。她的悔改，她对神的认识，对耶稣认识非常的少，但那一点就够了。他悔改，他看到他是一个该死的罪人。他回答，他看到这个人所讲的话，表示他有能力，他是主。我站在这里， 听候你一切的发落，不管你要打死我或差遣我。”他站在那里，跟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在圣殿看到异象是一样的。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；我在这里，请打死我；我在这里，我一切在你的手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愿我们对主永远有这样的态度。感谢主，我们的主耶稣说了我们都熟悉的话：“我也不定你的罪了，不是你没有罪，是我会为你赎罪；不是你不需要被处罚，律法上的话都要实践的，是我会为你接受这个处罚。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；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。”我们个人都如羊走迷，偏行己路。耶和华将我们的过犯归在他身上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。各位，不要把句点画在我也不定你的罪了。最后一句话是：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主的赦免不是叫我们犯罪，主的赦免是叫我们不要再犯罪了。故事应该就结束了，我的时间已经超过了。我最后用耶稣的这一句话结束。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：“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”我们低头祷告。恩主，你真是我的恩主，你赐我恩惠，让我活在这个世上，享受一切我不配享受的，包括今天晚上我听到的诗歌，我听到的报告，我看到的新朋友和老朋友，包括过去两个月孩子在这里所经验到你丰富的恩典，包括我今天晚上听到你对我的安慰、鼓励和责备。恩主，我听到你的话，我听到你说去吧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我也知道你不定我的罪，是因为你替我成了赎罪的羔羊。我知道你不定我的罪，是因为你赐下圣灵，让我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使你给我的劝告、命令，有一天可以实现在我身上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天父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愿你的光不断地照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不要再在黑暗里面，让我们得着生命的光，得着行良善、行公义、活出爱、彼此相爱、圣洁、善良、见证主、勇敢，活出这样的生命。求主让我们越圣洁越不骄傲，求主让我们越谦卑越勇敢，求主让我们勇敢地击打魔鬼，责备罪恶，求主让我们柔和谦卑地让罪人在你那里找到医治、安慰、责备和称义。爱我们的主啊，我不配说，但我真的要说，在你的恩典下，我要说：主，我爱你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